身份有道，致富从这里起步。各位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这四省的交界地，那就是菏泽单县。菏泽在古代呢又称曹州，这里呢特产丰富，比如牡丹、山药、青山羊。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动物，根据史料记载它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那就是双黑鸭。
双黑鸭又叫曹州黑嘴鸭，相传为白鹭与地方鸭杂交，在经过长期选育而成，身躯狭长结实，行动灵活，善于爬坡和潜水，觅食和抗病能力强，适合在山区梯田、水塘、湖泊等饲养。
看我身后就都是双黑鸭了，正游泳游得高兴呢。在单县呀，提到双黑鸭，有一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杨光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杨光伟32岁，山东单县人，双黑鸭养殖户。
双黑鸭之所以叫双黑鸭呢，就是因为它的嘴巴和脚都是黑色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嘴巴呢是有点黑色，里面还带着一点墨绿色的样子，而它的这个脚呢，可能跟嘴巴相比，脚的颜色不是那么的黑，但是我们可以跟普通的鸭子相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它的脚算是比较黑的了。来，杨总手里拿的是普通的鸭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嘴巴和脚是这个黄色系的，那脚就更黄了，根本就是橙色的了。
对，
那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咱们双黑鸭的这个个头是比较小的。
对，
这只我手中拿的这只双黑鸭是多大的了？
4个月的。
4个月，它现在也就2斤半吧，也就2斤半的鸭子。
2斤8两。
那你手中的这个普通的鸭子，这个我看着得有4斤多了。
对，4斤多5斤
的。那咱们的双黑鸭是就长不大吗？它长到一年的话，能长到多重？
一般就是3斤左右。
它长到一年也就3斤多。
对对对。
那这个双黑鸭它4个月的时候跟1年甚至2年的鸭子重量都是差不多的，咱们从外表上看怎么区分它这个？
主要是看它这个爪子这一块。
爪子怎么看呢？
看一下，它这个爪上的鳞片是有鳞片是吗？
对。
鸭子越老的话，这个鳞片会越多。
越多，哎呀，就像皱纹一样啊！
对对对对，
咱们人的皱纹是长在脸上的，这鸭子也有皱纹，只不过人家皱纹是长在脚上的。哎，我觉得这挺好哈，不显老。
对对对。
鸭子普遍具有食性杂、耐粗饲、抗病能力强的特点，那么这双黑鸭与普通鸭子相比，饲养方法有什么差别呢？
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没有多大的区别，一个平房养8只左右没有问题。平时的话做好这个鸭舍的一个清洁卫生，要定期的消毒，有没有水都可以，但是有水更好，经常洗澡的话也有利于它这个也有利于这个总量的受精率，生长的会更快更健康。
鸭子天性喜水，经常游泳可以使鸭肉质更加紧致和富有嚼劲儿。我们采访的时候已经是12月份，普通的鸭子在这个季节是很少下水的，可是您看这双黑鸭却还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泳，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鸭子已经4个多月了，它的大鱼已经长齐了，足以抵抗现在这个温度，没有问题。
成年鸭是没问题的。
对。冬天的话会控制它这个下水的一个时间和这个频率。
如今杨光伟经营的双黑鸭养殖场每年不但能够给他带来效益，还能带动当地十几户村民一起致富，杨光伟也成了周边出了名的鸭司令。
嗨，我是小美，告诉您一个小秘密，您正在收听的内容是由微信官方认证的大众创业好商机新媒体推荐，95%的听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后，每天都会获得一条大众创业好商机资讯，请您立刻打开微信，点右上方添加朋友处，搜索大众创业好商机，选择官方有打勾标识的关注，也可以直接输入微信号 ABC789669 ABC789669ABC789669，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在微信里等你哦，不见不散。
哎，小杨， 咱们身后这一共是多少只鸭子你知道吗？
大概2000只左右。
作为你的这个养殖场来说好像数量有点少哈。
这些鸭子主要是留着明年让它产种蛋用的。
种蛋鸭。
对，种蛋鸭。
那你们的这个商品鸭每年大概能够出栏多少？
我们合作社的一年商品鸭的出栏量大概在10万只左右。
10万只这个数目可就不小了。
对。
谈到杨光伟与双黑鸭的缘分，还要从2004年说起。杨光伟在部队当兵5年，复员回到家乡单县，准备自己创业。可是，在部队学习的军事技术，在农村却派不上用场。他只好先找了份工作来维持生计，慢慢地适应目前的生活。
首先，我做过这个洗发水的推销员，还有酒类的推销员都做过。因为我在部队待了5年吧，在进入社会以后，可能有点不适应。做这个推销这一块呢，我感觉挺能锻炼人的。刚开始接入这个行业不行，完了有熟悉了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慢慢的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
通过一段时间的打拼，杨光伟不但丰富了人生阅历，也增加了自己的创业技能。2005年，杨光伟在县城开了一家品牌服装店，并从村里聘请了几个年轻人为他打理店里的工作。
当时做得非常不错，我当时雇了有5个店员，每年生意都很忙，很红火的，每年大概有20万左右的收入吧。
很快，杨光伟积累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这时他也渐渐不满足这种小利润的创业方式，他把目光瞄向单县的传统农业。
因为我们这块老百姓种植这个洋葱呀、大蒜呀，对这个经济作物比较多的，每年的产量也特别大。但是这儿信息比较落后，供大于求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这种产品的积压，卖不掉。
这在杨光伟看来是个巨大的商机，他当即决定投资建冷库。
因为建冷库也需要一笔不少的资金，我当时积蓄也不够，完了以后呢，我当时又比较看准这个行业，我就把这个店就转让出去了。
这个举动无疑是非常冒险的，幸运的话能赚大钱，万一不顺，那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当时的杨光伟年轻气盛，凭着一腔热情就敢孤注一掷。杨光伟的冷库建成后，在单县收购了大量的洋葱和大蒜，想着储存到冬天可以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当年全国的洋葱大蒜丰产，供大于求，根本就卖不上价，杨光伟的大量库存全部砸在了手里，
赔了120万左右，全军覆没，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看着别人干感觉很简单，但是自己做起来真的是很难的感觉。
多年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自己还背上了外债，这让杨光伟深受打击。可是自己毕竟是从部队里走出来的，迎难而上、屡败屡战的精神早已深入杨光伟的心中。
我还年轻啊，我感觉我还有机会，我还有这个资本，我去拼搏去奋斗，我总感觉我还能做起来做好。
于是杨光伟开始寻找新的创业项目。这次他看准了单县特有的双黑鸭。提起双黑鸭，那在单县可是历史悠久了。
双黑鸭是我县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鸭品种，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据古医书记载，具有良好的这个医疗保健作用。
专家说黑嘴鸭这个微量元素含的都比较多的，含17种氨基酸呀，说确实是好东西。
说起双黑鸭的营养和味道，大家都是赞不绝口。可是当杨光伟说起想要养殖双黑鸭，大家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集体反对。
他说这么多年老百姓都养，也没有说有养这个鸭子挣了大钱的。
这下杨光伟糊涂了，既然双黑鸭这么好，大家为什么反对养殖双黑鸭呢？
因为这个黑嘴鸭它体积比较小，一般长到个3-4个月，也就是个3斤重左右，完了以后当地老百姓一般都不养， 啊，养的比较少。
原来双开鸭养殖一直没有形成规模，再加上信息闭塞，外地人根本不了解双黑鸭，市场没有打开，双黑鸭养殖不见效益，老百姓也就不养了。慢慢的，在单县几乎看不到纯正的双黑鸭了。这件事也引起了当地畜牧局的重视。
双黑鸭在我县曾一度面临这个濒临灭绝，都是一家一户的养殖，规模养殖基本上没有。为此，我县大力发展双黑鸭的养殖。哎，把它这个品种那个保持下去，县里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对双黑鸭了解越多，杨光伟越是打心里觉得这是个好项目，于是他盘算起了双黑鸭养殖。可是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纯洋葱啊，赔那么多钱的话，你现在再搞这东西再赔，你怎么办呢？是不是？怕我折腾不起。
双黑鸭个头小，生长慢，成本呢相对较高，所以一直以来当地的人们一直是作为家庭散养，很少有人去尝试大规模的饲养。可是呢，杨光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决心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这双黑鸭养殖到底能不能挣到钱？杨光伟会成功吗？
因为之前有见冷库的教训，这次杨光伟谨慎多了，他准备先试养少量的双黑鸭，积累一些经验，也看看市场的反馈。双黑鸭的种苗很少，没有办法，杨光伟只好自己孵化种蛋。当时的他还没有想到用全自动孵化机孵化，于是他就跟着当地的村民学习，用最原始的烧土炕的办法孵化。这可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可是杨光伟却兴致很高。渐渐的，20多天过去了，按说这小鸭子该破壳而出了，可是杨光伟的2000个种蛋却没有一点动静，他沉不住气了。
我就拿了一个打开，把壳打开了，打破了以后一看，那小鸭子已经都干巴巴的都死在里面了。
胎死蛋中，这下杨光伟慌了神儿，他赶紧敲开了其他的种蛋查看。不用猜，全部都是一个样的情况，2000多个种蛋，连雏鸭都没见到就全军覆没，杨光伟真是欲哭无泪。
哎呀，当时对我的打击挺大的，当时，心情挺沉重的，感觉老天好像给我作对，是不是？干什么都失败了那种感觉。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种蛋孵化失败呢？就算是输，也要输个明白。杨光伟带着孵化失败的种蛋专程跑到菏泽去咨询专家。
你说要喷水啊。
原来杨光伟用土办法搞孵化，只注意了温度的要求，却忽略了湿度的控制，这才以失败告终。找到了原因，杨光伟再一次陷入沮丧。
搞洋葱失败，然后搞双黑鸭又失败，真的当时家里边真的我都没有脸回去那种感觉。
有了这次的经验，杨光伟真的感觉到隔行如隔山，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先学习知识再去实践。于是他干脆在菏泽专门学习了几天孵化技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杨光伟骨子里不认输的劲头让他下定决心重新来过。他又买了一批种蛋重新孵化，不过这次他不再用之前那种土办法了，而是从菏泽带了个宝贝回来。
人工孵化呢既麻烦，而且这个孵化率也不高，所以呢杨光伟专门购买了一台自动孵化机。哎，小杨，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咱们这个孵化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简单了？
比以前简单多了。
那是能不能简单到这个把种蛋放进去，设定好温度湿度，然后就可以直接等这个小鸭子面试了呢？
还没有简单到那种地步。
我想的太简单了。
对，
那这中间还是有一些技巧的，是吧？
对， 对，
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对，可以。首先呢，我打开你看一下。
好的。
是这样。
嗯。
咱们普通的鸭蛋孵化呢，一般都是垂直放置的。
哦。
咱们双黑鸭呢是水平放置的。
哦，这个摆放位置都不一样啊。
对对对。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水平放置呢，它更有利于这个胚胎的一个发育。
尿囊呢，它能更好的把蛋白质物质给包裹住，更有利于这个出壳率，增加出壳率的。
真是没想到，连这个种蛋的摆放上都是有学问的，这个我真没听说过。
还有个洒水的一个过程，这个
洒水，那这是什么道理呢？这还要给它补水呀？
因为什么呢？这个蛋壳外头有一层这个油膜，收天以后再洒水。把这个这样呢，能把这个油脂膜能被清洗，然后疏通这个蛋壳上的这个毛孔。
这也是提高它孵化率的一种方法。
对对。
所以说呢，不管这个自动孵化机设置的有多智能，我觉得在养殖过程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技巧都是需要咱们养殖户通过学习摸索慢慢去积累的。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养殖户最宝贵的一个财富。
这次杨光伟利用全自动孵化机成功孵化出3000多只双黑鸭，杨光伟感慨万千，这一天来得太不容易了。为了确保双黑鸭万无一失，不管是喂食喂水还是消毒防疫，事无巨细杨光伟都要亲自操作。
双黑鸭的饮食呢，跟普通的鸭子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这个双黑鸭还是比较耐粗饲的，对吧？
对对。
我们来看看它都吃些什么。我看看，摆了3样啊，这个是什么呀？
麦麸。
麦麸。
对，
这个应该是草粉吧？
草粉。
草粉。这个是玉米面。
对对对。
咱们这个双黑鸭的饮食中就只有这3样了，是吗？
还有。
还有。
对，这个你估计不知道。
一般人你都不告诉他的是吗？
对对，一般人不告诉他。
那今天能告诉我们生态有道的观众吗？
可以可以。啊，好，
赶紧看看都有什么呀。
好嘞，你看。
还藏着呢。
藏着呢。这是什么？您猜一
下。这个看上去不是盐就是糖了。
对，你可以尝一下。
我尝尝
啊，
别是盐，万一是盐就齁着我了。我少尝点。甜的，是白糖吗？
是糖，你说对了一半，是葡萄糖。
葡萄糖，哎呦，吃的挺高端呀、啊。为什么要加葡萄糖呢？
育雏期，刚出壳的时候，喂点葡萄糖水，这样有利于它这个肠道的一个对后期饮食呀、饮水呀一个适应性，增强它的适应性呢，主要是
葡萄糖可以提高肠胃的适应性。
对，第二阶段呢就是冬天呀，给大家
提高热量，
对，提高热量放到饲料里面增加热量的。
也就是说这个葡萄糖在这个双黑鸭整个的成长过程中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养啊。
对对对，是。
还有一样法宝是什么？
看一下。
哎呦，这不就是大蒜吗？
对。
哎，我知道咱们山东人呀爱吃蒜，这山东的鸭子也喜欢吃蒜吗？
是是是，这个增加抵抗力的嘛，清热消毒的，解毒的。
对，消毒杀菌。
有这个作用、
哎。你别说哈，这个双黑鸭的这个饮食还是蛮有滋味的。
小鸭子一天天长大，养殖场急需扩建，可是这样一来需要大笔资金，之前建冷库已经花光了全部的积蓄，甚至还欠了外债。如今哪来的钱再扩建养殖场呢？眼看着3000多只双黑鸭无处安放，杨光伟一筹莫展。这个时候找谁求助呢？山东单县的退伍军人杨光伟回乡创业，历经波折，终于成功养殖双黑鸭。小鸭子一天天长大，养殖场急需扩建，可是这样一来需要大笔资金，杨光伟一筹莫展。这个时候找谁求助呢？
杨光伟同志在退伍以后，他选择了双黑鸭的养殖这个项目，但是在创业初期受到了资金、场地等条件的制约。在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我们单县人民工商部积极协调当地政府和银行，在土地、厂房、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我们积极利用退伍兵自主创业各种优惠政策，在水平见面当中给予了帮助和支持。
人民武装部的帮助可谓是雪中送炭，杨光伟顺利拿到了银行的无息贷款，及时修建了新的养殖场。为了达到仿生态养殖，杨光伟采用了立体复合形式，水池养鱼，水面养鸭，鱼可净化水体，鸭游动可增加水的含氧量，这样既达到双向促进的作用，也获得了双份收益。从雏鸭到种鸭大概要4个月的时间，双黑鸭属于蛋肉兼用，一年龄8个月左右就到了双黑鸭的产蛋期。
产蛋量比咱麻鸭产蛋量高很多，一年280枚到300枚左右。
杨光伟这3000只双黑鸭一年来仅鸭蛋就给他带来一笔不小的收益。当年他除了保留一小部分种鸭，其他的都拿到当地市场上出售了。这次养殖成功，杨光伟备受鼓舞。而这时候，周围的朋友看到杨光伟养殖成功，也想跟他一起养。
当时我也挺乐意他们一块儿，搞这个黑嘴鸭的，想把这个黑嘴鸭的事业做强做大嘛，也是。
主动找到杨光伟想要一起养殖双黑鸭的村民共有10多户，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杨光伟干脆成立了双黑鸭养殖合作社，由杨光伟孵化种苗，发放给社员们分头养殖，大家统一养殖技术、疾病防疫等，最后由合作社统一出售。杨光伟想，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把双黑鸭养殖这个项目做大。然而让杨光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举动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收益，反而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
当时的话，那个黑嘴鸭的这个商品鸭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的，在我们当地就出现了供大于求的这样一个局面。
农民搞养殖不容易，一年下来就指望这点收成，鸭子养出来却卖不出去，这下村民们不干了，他们把责任算到了杨光伟的头上，每天都上门和杨光伟争论不休。
这是你想法，光吃都吃好一百，你想法，不是不是你想法，赶紧制作制作一点好一点。
坐地方没啥问题。
光着急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时杨光伟再次想到了曾给过他帮助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孙军。
这时候呢，咱们这个人武部的领导啊，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啊，然后到咱们厂区去考察，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看原因在出在什么地方。完了以后呢，咱们人武部的领导说了，就是还要扩大这个黑嘴鸭的一个宣传力度不够，因为你养殖这么多的话，你光靠咱们当地来消费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如何扩大宣传呢？杨光伟想到了网络。现在网络营销既便捷又高效，他赶紧请人制作了网站，宣传自己的双黑鸭和合作社。
在网上发布了信息以后，上海有个客户当时打来电话，对咱们这个黑嘴鸭特别感兴趣。当时我就带了样品，带了这个咱们黑嘴鸭的一个宣传图册，就去了上海了。
杨光伟把双黑鸭带到饭店加工好，让上海的客户亲口尝尝。他相信客户吃过之后一定会喜欢。杨光伟的自信可不是凭空就有的。关于双黑鸭肉质鲜美，在单县还有一个传说，相传慈禧太后曾到曹州观赏牡丹，州府官员用黑嘴鸭招待，经过蒸煮的鸭子不油腻，清香四溢，汤味独特，慈禧食后赞不绝口，从此成为贡品上送朝廷。不过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双黑鸭到底有没有征服慈禧太后，我们不得而知。这次上海之行，双黑鸭能征服这位客户吗？
他尝了以后真的很惊讶，那种感觉，这种鸭子就是完完全全和咱平常见到这种麻鸭这种味道截然是不同的。炖出来汤这块啊，没有一点都不油腻，没有那个鸭腥味，包括这个肉质口感都非常细嫩。
就这样，杨光伟成功拿到了上海的订单。这位客户的认可对杨光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他是常年做这种鸭鸡啊这种销售的，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网络，销售量特别大。就那一个客户的话，一年的消化量的话就有个3万只左右。就这么一个大客户，就把我们把我这个合作社这养殖户养的鸭子基本上都解决了一大部分，所以当时也这真的非常高兴的，非常激动的，当时就真的长叹了一口气，真的是给村民们一个交代了。
这件事给了杨光伟一个启示，搞养殖打好销售这一仗是关键。 此后，他把养殖场交给了合作社其他成员打理，自己专职跑起了市场。村民们都在养之前就跟杨光伟签订价格合同，鸭子出栏了，由合作社按照约定价格进行回收。这样一来，才真正能让村民们没有后顾之忧。
光伟这边养得很好，跟他们一块去创业，开始不会，什么都不懂，他们这边过来指导，销售没有压力，都是我加入他们的合作社统一销售，养了两年了，效益还可以，每年有七八万的收入吧。
一只双黑鸭一般饲养两年就要淘汰，现在的种蛋行情是6到10元一枚，除去养殖所需的饲料费、人工费、水电费等，一只种鸭获得的利润也是相当的可观。
一只母鸭一年产蛋大概在280枚左右，你就不算卖鸭蛋的这个价钱，你光算老鸭的话，一年的老鸭，一只的价格大概能卖到120块钱左右，光算不算鸭蛋，光算鸭子的话，纯利润大概在60块钱左右。
在杨光伟的带动下，在单县已有双黑鸭养殖场10个，养殖户30多个。如今，杨光伟成了远近闻名的鸭司令，不单单县当地，就连附近的江苏、河南等地也有人慕名而来。
您好，请问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从江苏沛县。
您今天是买了多少只鸭？
今天买的少一点，买了400多只吧。天气因为天气冷嘛，不敢养那么多，因为这个鸭子。又能产蛋，肉质比较好，像在我们当地校啊，就校在那些高档酒店，效益会更高一点。
如今，杨光伟的双黑鸭走出单县，并逐步走出山东，他已经跟当地一家知名的食品企业签订合同，准备开发双黑鸭的深加工产品。对于未来，杨光伟有更大的目标。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呢，在未来的这几年呢，让全国的老百姓了解双黑鸭，让双黑鸭的产品能上了老百姓的餐桌，这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奋斗的一个目标。
杨光伟自己创业的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百姓致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他本人曾先后被评为单县星火科技致富带头人，被人民武装部授予退伍军人带头创业致富模范的荣誉称号。
通过几天的采访，杨光伟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身上那种军人所特有的不怕苦、不怕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做什么会不成功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养殖，尤其是珍禽养殖，还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不是说有了一个成功的案例，您把它全盘照搬就一定也能成功。所以呢，最后还是送给大家那句老话，养殖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胆小怕事，
看看，连邻居都没有了。
他们从不挑食，
这个从下树根开始到上面，这树皮都已经被啃干净了，摸上去都是光光溜溜的，就被他们啃的。
他们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
公鸽发情很快吗？所以那母的一交完背，它就会封起来了，然后那公鸽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交配，这样子。
敬请收看明天的生财。
嗨，我是小美，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认为收听内容侵犯了您的相关权益，请您向我发出私信通知，我将删除相关的内容。谢谢，祝您工作生活愉快。